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准备与俄罗斯讨论限制军演同导弹部署；哈萨克向俄罗斯求缓平乱，美国有疑虑，要求讲清楚。纽约公寓大火，至少19人死，每层都有受害者。新年首周全球日均确诊超过200万例。身残志坚的夫妇观看神韵，收获快乐与希望。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与俄罗斯官员定于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重要会谈。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不愿意讨论限制美国在当地的军队部署，或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北约国家的部署态势。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官员星期六就可能实施的严厉制裁提供了更多细节。在日内瓦会谈之前，下周在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亦将举行其他会议，旨在避免危机发生。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从而引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打算入侵乌克兰的担忧。目前仲未清楚美国同其欧洲盟友能否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取得进展。普京希望结束北约东扩并获得安全保证。美国说这些要求不可以接受，但美国高级官员在会谈前夕举行的记者简报会上表示，一些领域提供了达成共识的机会。这位官员说，这些可能取得进展的重叠领域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是对等的，双方都需要切实做出相同的承诺。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讲过对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前景感到威胁，但拜登已向普京保证美国无意这样做。这名官员还表示，俄罗斯说有意根据中导条约讨论欧洲某些导弹系统的未来，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前美国政府因此选择退出条约，我们亦愿意在我们盟友的充分参与下再次讨论这种可能性。美国亦愿意讨论双方对军事演习的限制。美国官员说，近年来俄罗斯在其北约盟国的边界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更大更具强制性的军事演习。俄罗斯表示其安全亦受到美国和北约演习的威胁。这位官员还说，华盛顿愿意就该地区导弹部署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人口约1900万的哈萨克库藏能源，一周前燃料价格上涨，在西部省区引发骚乱后，很快就扩及大型城市。经济中心阿拉木图爆发暴动，美国7号同意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非应急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可自愿离境。哈萨克政府9号说，在过去的示威中有164人丧生，其中仅在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就有103人被打死。一间哈萨克电视台说，有将近6000人被拘捕。内政部说，有至少16名执法人员被打死，另外1300多人受伤。哈萨克总统府9号表示，国内数个战略设施目前由俄罗斯领导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公约组织人员守卫，但未讲明是哪些设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质疑，为什么哈萨克需要由俄罗斯领行的维和部队平息境内的动乱。美国要求哈萨克讲明，并且严厉谴责哈萨克当局落令格杀勿论。哈萨克当局表示，他们已经稳定内部局势，此前哈萨克爆发独立3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暴力抗争，并说俄罗斯主导的维和部队是为了要保护战略设施。但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近代历史的一个教训是，一旦俄罗斯人进入你屋企，有时就很难令他们离开。在布林肯看来，哈萨克斯坦当局和政府肯定有能力适当处理抗议活动。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哈萨克当局持续的断网令到确认当地的局势很困难。不过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官员声称，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同时当局在首都展开逐家逐户搜查，以铲除当局所讲的公共秩序的违反者。 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8号表示，先前被解除职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马西莫夫已因叛国罪嫌被捕。马西莫夫被公认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密切盟友，曾两度担任总理。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是在位最内的前苏联国家统治者。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19层楼高的公寓9号发生火灾。今年1月刚刚上任的纽约市长阿当斯证实有19人在大火中罹难，其中包括9名儿童。官员较早表示约有60人受伤，其中32人命危。纽约市长的高级顾问林格尔说，住在大楼入面的居民很多是来自西非冈比亚的移民，截至目前仍有13人住院治疗，情况危急。他表示事发大楼的附近过去曾是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社区。纽约市消防局长尼加罗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说，搜救人员在每一层楼的楼梯间都发现受害者，在救出他们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没了呼吸心跳。尼加罗说，大火是由一个故障的电暖炉所引起，火势迅速由电暖炉所在的楼层窜升到二楼和三楼，因起火的公寓房门并未关上，导致浓烟在整栋大楼内蔓延。一些被困在公寓入面的居民打烂窗门俾空气进入，亦有部分居民在门下方塞住湿毛巾阻挡烟雾。他预计因严重的烟雾吸入，仲会有更多人死亡。目击者说，他们见到受困的居民透过窗门尖叫求救。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和影片显示，当消防员在附近操作云梯抢救时，烈焰和浓密黑烟不断从这栋专造大楼的三楼窗门飙出。这起悲剧可能引发外界对城市低收户住房安全标准的质疑。纽约市长阿当斯事发后赶到火灾现场，他说这场灾难对于纽约市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痛苦时刻。阿当斯认为这个是人们所目睹的现代纽约市最严重的火灾之一，这个亦是美国在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二起住宅区重大致命火警。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栋公共住宅公寓建筑5号清晨发生当地一个几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单一事故火灾，造成包括8名细路在内等12人死亡。据法新社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22年1月1号到7号期间，全球每日平均新增2,106,118人确诊感染 COVID-19， 而在上年12月23号至29号期间，每日平均新增确诊还刚刚突破100万大关，也就是说确诊数于10日内就翻升一倍。自从具高度感染力的奥密狂变异株于上年11月底在南非首度出现踪迹以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暴增了 270%， 但 COVID-19 相关死亡仍处于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准。2022年1月1号到7号期间，平均每日6237人染疫死亡。虽然初步研究显示感染奥密狂后症状不会咁严重，但专家警告奥密狂导致感染人数暴增仍可能令医疗体系招架不住。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目前欧洲和美国还有加拿大仍是全球疫情热区。这两个地区分别占过去一周的 49% 和 33% 的病例。相较于前一周，欧洲确诊病例增加 47%，美国和加拿大约升了 76%。 同期间内，大洋洲确诊病例暴增 22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猛增 148%， 亚洲地区剧增 145%。 另据彭博新闻星期六指出，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结合了 Delta 和 Omicron 变体的新毒株。塞浦路斯大学生物科学教授塞昂迪奥斯科斯特里斯基将这种菌株称为 Delta 狂，因为这种毒株在 Delta 基因组中具有类似 Omicron 的遗传特征。截至目前为止， 斯科特里斯基及其团队已经发现了25例新变种病例，但现在判断这种新毒株会造成几大影响仲为时过早。Stephen Howard 长久以来一直期待观看神韵，今年他的妻子 Vanessa 就购买了神韵演出的票当作给他的圣诞礼物。这对年轻夫妇由于先天性脑瘫行动有点不便，但仍然坐住轮椅特登前来观看本年度神韵在旧金山的最后一场巡演。 Stephen 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喜欢他的全部演出，令我感到身心愉悦。他表示神韵演出令他感受到强烈的能量，令他感觉身体变得更加轻盈。 Stephen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亚洲文化，曾突破身体的极限，学过多年的武术，包括中国的功夫和韩国的跆拳道。他表示而神韵演出令他深入领略了中国文化，带给他完全不同的艺术视觉。 Stephen 说，这个是一个有着口述历史的文化，我从表演中看到了很多传统的价值，比如说要能够接纳人家本来的样，能够和人家合作，还有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总是能够去重新评估事物，能够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观点。在疫情期间能够观赏到神韵演出令 Stephen 夫妇格外感触。他说，这个给我带来了希望，令我觉得这场疫情将会过去，他不会永远在这里，我们将会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回到和朋友以及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Stephen 的妻子 Vanessa 不能够讲话，但他通过轮椅上的电子按键功能认真打字告知记者，神韵令我感到快乐和希望。